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说这话题呢，跟前段时间呢一个新闻有关系，也是当时呢在网上包括报纸上啊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新闻的题目呢是北京市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预计九月出版，探索用校本课程保护北京话。给大家说一下啊，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新闻。它里边说到说什么呢，说关于北京话的保护跟传承，这个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叫贺宏志啊，贺主任就介绍了，说北京是全国第二个完成北京方言的有声语言资源调查工作的城市，说对北京方言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和整理，调查的时候呢，社会关注度非常高，许多的老人特别踊跃地留下了老北京话的语音记录，并且呢，贺主任还提到说北京已经完成了语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在报告当中将公布208项北京市语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那关于北京中学生对北京话的认知和使用情况，贺主任坦言说日渐式微，就是说现在的很多北京土生土长的中学生对于北京话不甚了解了。他说呀，这是北京国际化发展、新北京人比例越来越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近年来呢，我们已经加大了对于北京话的保护力度。他还说呢，保护通过有声影像的录制、保存等多种形式进行。此外呢，北京还将学习其他城市保护方言的经验，通过校本课程、校园文化活动等方式进行保护。这些措施已经被纳入了北京语言文字事业的“十三五”规划。所以说呢，这个保护北京方言现在被提上日程了。而且这贺主任还表示啊，说老北京的语言呢、文化，它包括语言文字这两大部分。这语言呢，包括商业叫卖等口头语，也包括一些如京戏、蹦蹦戏等传统曲艺。说到蹦蹦戏，这个呢，你说是不是北京话呢？我还不知道外地是不是这么叫。但是什么叫蹦蹦戏呢？评剧啊，以前叫蹦蹦戏。咱看这个，侯宝林先生里边就说过，这个看这蹦蹦戏去，结果呢，三棒鼓蹦蹦蹦，陶杰木老太太有这个说看蹦蹦戏。那么蹦蹦戏到底是什么戏呢？说为什么叫蹦蹦戏呢？我为此专程的请教过曲艺界的老前辈，人家跟我说说蹦蹦戏，很多人会误解，演员在台上蹦着演，演员不是，也是站那儿踏踏实实演，不是蹦着演。为什么呢？说以前呢，这个戏班比起京剧来说，行当不全，只有半班，所以呢叫半班戏，因为行当不全叫半班戏。
哦，
后来呢，这语音的这种。渐渐的，你说快了也好，还是语音的变化也好，就说成蹦蹦戏了。它原本是半班戏，你看这一说就有这个语言的文化在里边。另外呢，说这个文字包括什么呢？在北京皇家园林的一些牌匾资源、诗词资源、北京话古诗、古诗文吟咏资源、北京话历史文献资源，还有北京核心地区的地名文化资源等等。其实说到北京地名也是一个文化，这地名为什么这么来，很多人并不明白。就好像以前说有一个那会儿开什么会的时候，外地代表来北京就提出一个，结果还被笑话了，说北京有的地名特别的不文雅，比如奶子府，多什么呀，那不好得改喽。后来很多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学者就说，您外行了，这奶子府绝对不能改，因为它是历史的印记。奶子府干嘛的？给皇上家养奶妈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印记，怎么能说改就改呢？包括什么呢？说这些是北京语言文化的精髓，我们都收入这部报告当中，这是贺主任说的。他也透露呢，说北京语言文化数字博物馆今年年底将在北京语言文字网上线，这将是全国第一个语言文化数字博物馆。那么北京市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的北京语言资源信息将被搬入数字博物馆，通过图片、 语音、视频，甚至 3D 画面这种形式啊，鲜活的形式给展现出来。所以呢，咱说这个新闻是说一开头，做一个引子，说这个保护和传承北京话呀，现在是越来越受重视了。所以下边呢，咱们就说说本期说说这个北京话。
嗯，
要说到北京话呢，我觉得啊，有这么几个特点，咱们可以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北京话是生动的。这个生动表现在哪儿呢？比方说他形容的这个事情跟他说的这个话，从表面文字来看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他一说出来你觉得特别的合情合理。举例来说，咱们这期节目啊，咱都举例，比方说一个人遇到困难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在北京话不能说他解决不了这问题了，他特别生动的说，这人呢掰不开镊子了。但您从字面来看，掰不开镊子，镊子是一个物品，和解决不了问题，这是一个能力，这俩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您细琢磨，这关系大了。为什么呢？这镊子咱知道，镊子得劈开了之后才能夹东西使。如果这镊子合在一起劈不开的话，这镊子是一废物，它没用，对吗？所以说用镊子之前必须给它掰开，掰不开就不叫镊子。哎，那么掰不开镊子，这个镊子是没有用的。这个人掰不开镊子，他是没用的，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掰不开镊子。
哦，用形象和生动的一种比方，然后形成了一种语言表达。
对，还有呢，就是说什么呀？比如说这个人，他遇到这个事情之后，他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他只能自己这干着急，这是普通话来表达。
嗯，
用北京话说什么呢？这人呢，在那儿干嘛呢？急得转磨呢，
急
得转磨。
转磨，
大家想，急得转磨是一个什么概念？驴才拉磨呢，驴拉磨那磨豆腐啊，用这个驴。但是呢，这驴是蒙上眼睛一圈一圈的，永远走不出这个怪圈，永远他找不着突破口，急得转磨。那么形容一个人他没有突破口，他没办法，急得转磨呢。你看跟这驴拉磨一圈一圈没有突破口，这不很形象吗？
对，他道理是相通的。
对，所以你看拉磨跟没办法解决字面上没关系，但是呢往深了一想，它里边是有关系的。再比方说啊，这举例来说呢，急得转磨，这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里边用过，说这些人呢时常为一块钱急得红着眼转磨，就是有人借给他们一块当两块算，他们也得伸手接着，就这帮人没辙了，一块当两块算就是借你钱高利息嘛，他也得接着。还有呢，就是北京话形容人这个不善言辞啊，没有口才，叫什么呢？说这人呢真是笨嘴拙舌的，也可以这么说。北京话更形象的是什么呢？叫没嘴的葫芦。这人没嘴的葫芦，
没嘴的葫芦。
你看没嘴的葫芦呢是一个物品，对吧？葫芦长出来都是没嘴的，那么你只有把它给切开之后里边安个塞子，这才是这个旧葫芦，能当这容器使。没嘴的葫芦呢就是有东西倒不出来。
哦，还真是这么个道理。
包括以前还有一个跟这类似的，叫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可倒不出来。这我们形容一个人是什么呢？一个人是比如说有城府，心里有数，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另外还有一种人说茶壶里煮饺子，这人真有本事。咱也见过这种大学问家，他适合搞科研，他不适合搞教学，他不会讲，他特有本事，也是茶壶里煮饺子，里边有东西倒不出来。那么在这老舍先生的离婚当中就有这么一段，说张大哥笑了，老李啊，你看你那小媳妇儿，嘿，没出嫁的时候整个一没嘴的葫芦，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看现在小梆子似的，刚出嫁不到一年，不到一年呢。什么意思？就说他那小媳妇儿，你看你媳妇儿嫁过来之前没嘴的葫芦，天天不吭声，嫁过来之后嘴跟小梆子似的，天天嘣了吧嘣了吧不停。这是人的转变。你看用两种东西，葫芦跟梆子，形容一个人的状态改变，
特别生动，特别的贴切。
对，还有什么呢？就是北京话形容一个人他害怕。这害怕是什么呀？哎呦，害怕。他用一个特别形象的生理反应给表现出来，这事儿我不敢去，我一听我就肝颤，肝颤
啊，
就代表普通话说的极度恐惧，北京话叫肝颤，就已经开始有生理反应了。你看，这就是生动的北京话，
有意思，有意思。
哎、北京话还有很多啊。那么下节呢，咱们得说说北京话还有哪些特点。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北京话生动的一面。北京话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形容这人穷，穷困潦倒，这是文词了。那么 说普通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人没钱。说北京话，这人蹦子儿没有。您别看说加蹦子儿，这可不一样。为什么呢？他讲理。以前花的票子呀，咱说就是老北京话形成，它也分年代。这个话的年代应该起码是在这个清或者民国的时候开始出现纸币了。就包括再往前，什么钱是最小的呀？现在我们人民币里边钢镚儿是最小的。
对，
以前在民国的时候也是纸币比硬币的面额大，在清朝的时候也是银子，一锭银子这个面额比那个铜钱面额大，所以你想人穷的铜钱都没有了，现在我们说的连钢镚儿都没有了，蹦子儿没有，这才是真正的穷的。
哦，
您要说您没有纸币，您还有点铜钱，那都不算穷，他连铜钱都没有，
等于是用了一个细节来表达了一种状态。
对，还有呢，形容一个人穷跟这有类似的，毛干爪净。好家伙，黄鼠狼烤火，毛光爪净，这确实要绕口，就是黄鼠狼烤火，黄鼠狼不会烤火的，但是黄鼠狼一身的毛就好比黄鼠狼跟人似的，冬天冷只弄一火堆烤火，一伸手刺啦，这毛着了，再一看呢，毛干爪净，毛也没了，嘿，就是什么呀，你一毛都没有了
哦，
穷啊，穷成这样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呢，形容一个人喝多了踉踉跄跄，这是文词儿，用北京话呢，脚底下拌蒜
啊。
你看脚底下拌蒜，这蒜这东西你甭管是拌茄泥拌点蒜也好，你要吃什么拍黄瓜拌点蒜泥也好，这拌蒜跟别的不一样。您说我这个和芝麻酱得一个方向，您不能说一会儿顺时针一会儿逆时针，芝麻酱就泄了，但是拌蒜是为了拌匀喽，你什么方向都可以，就是杂乱无章，怎么拌都行，只要拌匀就行。你看看这人脚底杂乱无章，跟拌蒜似的，那不就是踉踉跄跄？
嘿，
这就是他的形象之处。再比方说，这以前说这个有借无还，这东西有借无还，或者这人有去无还，这是普通话。北京话呢，放鹰。
哦，
放鹰是把北京的玩儿跟这个东西联系起来了。放鹰，以前八旗子弟很多人喜欢玩鹰，架个鹰有派头。当然现在啊，咱们不提倡，因为都是保护动物。那会儿不是啊，八旗子弟架个鹰，这鹰是野生的呀，你去山里逮来的，它野性难寻，怎么办呢？又引到另外一个北京词儿，叫熬鹰。
嗯，
熬鹰就是晚上几个人轮班，大家轮班让这鹰不睡觉，它一睡就把它扒拉醒了，把它那个锐气呀、啊，或者它那个傲劲啊，全都磨没了，让它听从于、屈从于人。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北京人呢也说这人晚上不睡觉你熬鹰呢，其实就是说他没有鹰，就是不睡觉你熬鹰呢，熬好了之后这鹰啊也不见得就全听你的，比如说该放鹰去了，先是遛线，把鹰脚底下拴根线唰出去啊，然后看他回来不回来，哎，回来了，行，训得差不多了，都觉得挺好了，这一天真的去打猎的时候，我让鹰抓兔子，把这线就给摘了，摘之后呢啪放出去，挺美，我平时训得好，出去逮猎物就得回来，你看吧，仨钟头过去了，没回来，鹰真的飞了，把主人给涮了，这叫放鹰了。
哦，
在生活当中有借无还，有去无还，放鹰。
哦，
所以你看还是非常的形象的。
对，
哎，这是说生动的北京话。这北京话呢还非常的幽默，比方说这北京话啊，说这人糊弄事儿，糊弄人，叫什么呢？汤事儿。这人干活跟你说汤事儿，
汤事儿。
汤事儿怎么解释呢？这个老舍先生啊，我这一辈子里边有这么一段话，说在这群不够本的人们的里生活着呀，就是个对付劲儿，别讲究什么真事儿。我算看明白了，还有个好字眼别忘了，汤事儿就是混日子。那么究其原因是什么呢？北京有句歇后语叫娶媳妇熬冬瓜汤事儿。娶媳妇熬冬瓜，给大伙解释一下啊，娶媳妇那应该是男方家办喜宴，现在也是。起码您弄一大酒楼，对吧？
对，
现在亲朋好友来了，随份子少的500，多的1000，您怎么着这餐标一个人得在500上下，太低了不行。那么说这家娶媳妇儿，对吧，本身大家随份子，那么你给大家不上横菜，给一桌上一盆冬瓜汤，熬冬瓜。这东西啊有意思，这冬瓜汤大伙儿不知道有没有感触啊，喝完了稀里呼噜，里边粉丝肉丸的冬瓜吃完了真饱，回家三泡尿又饿了，他不盯时候。
对，
哎，那么就说了，娶媳妇上冬瓜汤，汤事儿就是混的，你就完全是为脸份子，你不是真心实意的汤事儿，哎，有这么一个这个寓意。 然后呢，还有就是拿这动物来形容人的，比如这人啊，俩人干嘛呢？这俩人你别过去啊，刚才嘀咕半天了，肯定这里边有猫腻。
猫腻，
这猫腻呀、啊，跟兔爷是容易念错的两个词。我看无数的这个电视节目里边配音都把这兔爷念成兔爷儿，都把这个猫腻念成猫腻儿，太多了。
嗯，
正音猫腻，这猫腻呢也是非常的幽默生动的，就是看这猫，这是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看那猫，有一句歇后语叫小猫拉屎
啊，什么意思呢？
小猫拉屎盖了，
盖了是什么意思？
太棒了，盖了帽了，了不得了。这人干活跟你说小猫拉屎盖了。为什么？这是猫的一个习性。什么习性呢？猫拉完屎得把拿猫砂把那屎盖上。
哦，对对对对对，
哎，小猫拉屎盖了。那么猫腻呢？腻是什么呀？腻是便溺之意，也就是猫在排泄，排泄完之后呢，啪啪啪啪啪，拿猫砂把这个排泄之物给盖上。你看猫腻是什么？欲盖弥彰。
哎，但是我看到很多地方啊，写这个猫腻这两个字呢，后面那个是起腻的那个腻。
对，起腻的腻。其实呢，按照老北京话对它的研究，它是欲盖弥彰，猫在掩盖自己的排泄物。
哦，那应该就是那个溺水的那个
溺水的那个溺。但是现在呢，咱们说既然这么写了，就这么传承下来了、
哦、
啊。但是它的意思咱们得讲一下。还有呢，北京话里边有意思的，比如说这人呢云山雾罩，一句真事儿没有，跟你全闲侃，叫什么呀？这人呢别跟我玩立个楞，有事儿跟我说事儿。
立个楞好像是一个就是语气助词或拟声词。
对，它是一个拟声词。哪儿来的呢？从京剧里边来的。京剧里这叫过门，就是一个角儿在正式开场之前的过渡，伴奏的过渡，对吧、
哦、
我们唱歌也是，唱 KTV 上面有一个仨标，红的绿的蓝的，啪啪啪闪完之后进，在你进点之前那叫过门、
嗯、
那么过门呢，立个楞就是这个过门。过门就是没有实质的东西，就别跟我来立个楞，别跟我来这过门，直接给我开唱说什么事儿。
哦，
这么一解释大家明白为什么叫立个楞了。还有呢，北京话无极六兽。
无极六兽，
无极六兽呢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呢他是无所事事，憋得难受。那么有人说呢，无极六兽是根据建筑来的，一个建筑它是有五条脊，横着一条脊，然后呢四叉有四条脊，这是无脊。六兽呢就是说以前这个建筑上呢有六个稳兽，当然我听过很多版本，有人说是六个稳兽，这六个稳兽呢是房檐上什么仙人骑鹤呀、狮子、海马、天马、行石这个等等吧，啊，酸泥呀。那么有人说呢，这六个稳兽啊是正脊上两个螭吻，然后呢四个房角、四个朝风加一块是六个，反正呢甭管怎么说，这六兽呢都是跟这瑞兽有关系的，这叫无极六兽。我就问老先生，我说那为什么叫无极六兽呢？反正我听到的老先生的解释就是，你看这些东西啊了不得，对吧？
嗯，
他这本事大了，但是呢他是流利的，他被定在房顶上了，他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用途。说这龙生的儿子能够避雷，能够避火，他说你看太和殿真着火了，房顶那螭吻那条龙真能飞起来吐水灭火吗？不能，他也得给烧了。所以呢无极六兽就是站在这儿天天待在这没事儿干，你是有本事，别人认为你有本事，其实你就是一流利的，往这一站天天无所事事。
哦，
无极六兽。还有呢平地抠饼，
嘿，
很形象生动。这是干嘛的呢？以前搞曲艺的基本上这样，叫平地抠饼，对面拿贼。因为以前呢比如天桥，我还问过老先生，还真是遇见过在天桥曾经撂地儿谋生的一些个老演员。说什么呢？所谓平地抠饼啊，就是来这地方演出，那会儿呢场租不一样，比如固定摊位多少钱，有这个棚子的多少钱，剧场的演出那是角儿了，还有的就是在地下，我没有自己摊位，干嘛呢？白沙撒字，拿白沙子画一锅，
哦，
然后里边开始用白沙子先撒字。这里边很有意思，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给您详解。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呢，有这么一个教书先生，他呀不好好教学生，这白天呢不许学生在课堂上打盹儿，但是自己可没事儿，经常趴在那个讲台上冲嘴儿。这学生啊就问先生说，先生啊您可不对，
这白天在学堂里边我们念书，您不许我们打盹儿，您自个儿跟那儿睡觉，这是什么道理呀？这先生还强词夺理呢，说小小孩子你懂什么呀，我那个不叫睡觉，哎，我那个叫去见周公了。周公吗？梦中见周公吗？我去见周公了。第二天呢，白天上学的时候，这弟子呢他也学先生啊，白天在课堂里边可就睡了觉了。这先生一看呢，呵，岂有此理呀！啊，敢在学堂里边睡觉，拿起戒尺来，啪啪两下，就把这学生打醒了，说：“你是胆大包天呐，怎么敢在学堂里边睡觉啊？”这弟子呢，也学先生那口吻，说：“先生，我这不叫睡觉啊，我也去见周公了。”这先生啊，就问他说：“行，你不是强词夺理吗？我问问你，你不是见周公去了吗？周公跟你说什么呀？”啊，周公跟我说了。说您昨天不是在课堂睡觉，您说您见周公去了吗？对吧？我今儿也见周公了，他说呀，昨儿没见着您。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到平地抠饼，我说以前呢还真是采访过这个以前在天桥撂过地的老先生，什么样呢？比如说我这很穷，这摊位我都租不起，因为摊位啊，老先生讲说这台子你要租的话连板凳都给你，因为你这台上演出，底下观众不能站着也坐着呀，这板凳算是租金里头的。那有的穷啊，这我租不起怎么办呢？就是拿点白沙子在地下画这么一个锅，就是一个圈，然后在圈里边我开始演出，先是白沙撒字，这个拿白沙子地下撒能撒出笔锋来，楷书能撒出笔锋来。这个我们看纪录片的时候啊，侯宝林老先生还演过，一字撒出来一架方梁，二架撒出来是上短下横长，三字撒出来这个川字模样，他从一撒到十，然后呢从十再往回添笔，比如到了九到了十，十字撒一撇，这是念个千，然后九字撒个点念个完，他再加笔再撒回来，这拿这个去拢人，所以呢曲行里管这叫圆年子。这年子是行话，年子是什么呀？年子是观众
哦，
哎，有的时候我们录这个节目的时候，请相声演员来，他们就会说：“哎，今儿这年的是怎么来的？”好多编导听不懂，就意思今儿这现场观众是怎么召集来的呀？
嗯，
是我的粉丝啊，还是你们通过网络召集来的观众啊？这年的今儿哪来的？
嗯，
元年子，
年是哪个年字？
年我还真没研究过
啊，就反正这么
我看过写的就是那个粘东西那个粘
哦，
哎，我看的是那个粘啊，我在文字资料里边。然后呢他这个人聚集来之后，他一看数这个脚差不多了，一人两条腿嘛，你看，哎，这差不多了，行，就开始我开始卖艺了。卖艺的时候说那会儿侯宝林先生说三棒鼓唱一段蹦蹦蹦收钱了，唱一段蹦蹦蹦收钱了，到底是不是坑害顾客呢？老先生说还真不是，他只能以这个呀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比方说咱举例子啊，说段评书，好比说这评书四十分钟，我说五分钟，啪一拍惊堂木就得收钱。我为什么这么干？我说四十分钟了没收钱，等到末了四十分钟该收钱了，呼啦你走了，我吃谁去？
对，
所以我只能勾着你，五分钟十分钟收一回，五分钟十分钟收一回。哪怕说你听完这三段，第四段听完你没给钱，我不算太亏，千万不能从头演到尾。再一个呢，就是那会儿演呢，演出啊，它有这个规矩。这规矩是什么呢？在这咱多说两句。比方说这老先生演这个相声的时候，他那相声那案子前面啊有这么一个好像是香炉似的东西，拿铁丝盘着，上面呢放一根鞭杆子香，哎，这香就点着，干嘛使的呢？给顾客点烟的。他怕客人流失，比方这位听着听样不错，哎掏出根烟卷来，哟，没火柴，那老大我买盒火柴去，完了给你冲出一口子来，你这人群到时候给挤散了怎么办呢？我就元年的，你得粘到我这儿，你不能走，怎么办呢？咱这有鞭杆子枪，你拿这点烟。包括说相声的这桌上，以前说旁边放一桌，这桌上有一个茶壶，冬天的时候还有一茶壶套，就是棉套，套在上面为了给茶壶保温。说这水给谁喝的？大部分是给顾客预备的。他听着听着定高兴，那渴了，上茶馆去喝杯茶去。他一走，买卖冲散了，您别走，我这有茶，您喝我这个给您预备好的高碎，哎，规矩很多。再要说那会儿呢，演出很少说在台上演出，哎，撂地就是在地下演出。我问老先生说为什么撂地就真在地下演呢？他说这是科学。怎么科学呢？ 好比我要站在台上演出，你离我10米就看见我演出了，你会过来吗？你不过来了。
哦，
你不过来我怎么要你的钱呢？我在地下演出我矮，那么我矮呢你就得综过来，那么看演出的人呢是一层比一层高，大家往中间探着头看，这人全拢过来了，我要钱都说好要，你别跑。
哦，
他说很多的这个东西都是有讲究的，所以你看平地抠饼代表什么呢？就是我画着一锅，然后这锅就是我吃饭的锅，我今儿就得在这儿演出，把钱挣出来买粮食，才能往家里边那锅放。
哦，
这叫平地抠饼，拿这儿当这个挣吃食、挣嚼果，用北京话说。
嘿，
那么除此之外呢？北京话，幽默的北京话还有什么呢？比如，嘎切马班，
啥？
嘎切马班，嘎切马班呢？什么意思呢？用咱现在普通话说就是乱七八糟，或者什么都有，嘎切马班的。哎，比如说这人上街了，啊，买一堆东西回来呢。用现代话说啊，这个老公回来一看，媳妇儿递了一堆东西，怎么又逛超市去了？家里冰箱都搁不下了，上礼拜都搜好些，我都直接扔了，没吃了，又买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要搁北京话，麻去了，我看看，呵，嘎切马班又买一堆，就乱七八糟又买一堆。
哦，虽然可能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儿，但是如果是第一次听到的话，我可能从他的这个语境当中啊，或者他的那个神态当中，还真能猜出来是这意思。
哎，那么以嘎字开头的还有什么呢？嘎杂子。嘎杂子，这跟嘎切马班不一样，嘎切马班是一堆乱七八糟东西，嘎杂子是什么呢？不是好人，游手好闲的混混，嘎杂子。
哦，
跟嘎杂子还有一块出现的词儿呢，叫嘎杂子琉璃球。哎，比如说这个曹禺先生的《北京人》里边有一句，哼，谁认得这一群琉璃球嘎杂子？哎，这琉璃球嘎杂子，嘎杂子就是刚才说了不务正业的。琉璃球呢，你看就更加的生动幽默了。琉璃球，琉璃是什么？是玻璃。
嗯，
这玻璃够滑的了，这玻璃做成球那多滑呀，琉璃球就是这个油头滑脑，不是什么好东西，嘎杂的琉璃球。
哦，就有点像这个北方的某些地方讲的方言叫油子。
油子，对，它算不上是大的恶霸流氓，就是小的混混。
嗯，
还有呢，北京话起哄架秧子。起哄架秧子现在北京话还在用，但是真正知道的含义的估计不太多了。
对，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起哄老听啊，然后那个架秧子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架秧子，起哄架秧子什么意思呢？这秧子以前特指的是少爷秧子。何为少爷秧子呢？大户人家，咱现在说富二代，
嗯，
叫少爷秧子，人有的是钱，怎么办呢？专门有一些人就是捧臭脚，我天天供着你，恭维着你，然后呢从你身上抠钱。
嗯，
就好比说您是一富二代，我呢巴结您，咱没事一块玩，您想想，您吃法国大餐能不带着我吗？您逛商场买件衣服，我陪着您给您拎着包，您不得给我买件 T 恤衫吗？我吃也有了，喝也有了，穿也有了，哎，钱都从您这儿来的，所以叫架秧子。架呢，就架的意思就是恭维、阿谀奉承；秧子就是富二代。
哦，
哎，奉承富二代以达到自己生活上改变生活质量的目的。叫
起哄是就是围着他转是吗？
起哄就是一堆人，哎，拖着他。
哦，
众星捧月一般，人家富二代本身有钱，要的是这排场。你看我出门前呼后拥的，其实这帮人是各怀鬼胎
啊，
叫起哄架秧子。这说的这个北京话的幽默生动，而且北京话还特别的讲礼貌。哎，这是北京话应该传承或者说应该重视的一点。比方说，在语言当中有一个词儿是北京话专有，别地儿都没有的，叫贪。这是北京话专有，因为字典里边您查吧，您。有你加一个心，
嗯，
那么我呢指自己无所谓，不加尊称。他老太太老头年过多少旬了啊，就不能说他如何如何，得说贪如何如何。
贪
这字儿写出来就是一个他，底下带一个心，这叫贪。
哦，
你带一个心，这叫您。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尊称。所以北京话呢特别不愿意或者说特别的反感什么呢？老家都说说话别老你我他仨的，特别是你没礼貌，你我他仨得说您贪，你自己可以说我如何如何
啊。那我尝试造个句子，比如说你问我，隔壁家的那个大娘最近怎么样啊？我说贪身体挺好的，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说贪身体非常的好。
哦，
哎，比如说再问家里边说这个串门啊，俩哥俩串门，老爷子最近还行。哎，贪现在还不错，天天没事出去溜溜弯去，就是自个儿称呼自个儿爸爸也得这样。别人问你说，
哦，
你爸爸就是你们家老爷子如何？贪身体也不错，都得尊称贪。
哦，
别人也得说，或者说比如我去别人家串门，您家老爷子他今年高寿了，贪高寿了，哎，不能说他高寿了，别的不礼貌。
哦，这样了，这个字真的是很少听到。
对，
现在，
而且呢，刚才说到了贪高寿了，我是引出下一个话题，就是说问别人岁数，这也是一门学问，这也表现出北京话讲礼貌在里边。咱们下节回来再跟您细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着刚才说到这个老北京人呢，刚才说到问这个老人的岁数贪，对吧？说到贪，您家老爷子贪今年高寿了，说的高寿是引出下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咱说这个岁数，北京都得说上岁数了，得问您高寿了。哎，您不能说您几岁了，其实是这个意思啊。您几岁了是这意思，但不能直接问您几岁了，您问孩子呢，对吧？老人高寿了，那么不是那么老，人到中年您贵庚了，都得这样。
哦，
不是你有没有文化的问题，从来没上过学，你以前就是拉车的骆驼祥子，你见着老人你得说您高寿啊。
嗯，
哎，跟文化没关系，这是一种礼数。而且呢，这个北京话呀还有很多是什么呀，委婉的，这委婉的也是代表礼貌的。比方说，哎，买东西您要点什么，一般来说这个呢有点生硬。
嗯
啊，北京话说什么呢，您来点什么，哪个合您心意，你看他不说您买什么。
嗯，
买什么其实也不错，但是以前呢这个做买卖的商户没有这么问的。
哦，
您来点什么，您看看哪件合您心意啊，我给您拿。您不能进来说，哎，您好您买点什么，可以，但是北京话更客气。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咱骑车在街上的时候啊，前面有人挡路了，北京话说什么，借光借光借光，劳驾劳驾劳驾，借光劳驾，不能说乞丐来车了，太生硬容易打起来。哎，借光劳驾，所以你看这个在老炮里边就有很好的体现。
嗯，
游客来了问冯小刚，冯小刚那儿那说你们家没教你叫人呢，大爷那个哪儿走，你看我像你大爷吗，他开始犯葛。为什么？你刚开始你这个礼貌就没到这儿。另外还有什么呢，你下车推着车过来之后先得叫人，看岁数，大爷还是叔叔，下边加一句劳驾，我问问您，你要把您也加上了，哪儿哪儿怎么走，告诉你之后，得嘞，谢谢您，从头到尾有多少礼貌用语。
对，我刚才听你说这个借光还有劳驾，就特别像说麻烦让一让啊，或者不是让一让，就或者说英语里面那个特别贴切的一个词叫 excuse me
啊。对，而且呢说到这个北京话的委婉客气啊，还表现在哪儿呢，比方说啊，这东西吃饭的时候咱们去吃饭，那么比如来我家了，我生怕客人吃不饱，那么他吃完了我应该怎么说呢，我一定把这碗先要接过来，您把碗给我，您添多少，您不能说你还要饭吗，我是要饭的，对吧，您添多少饭，不能说您要多少饭。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比方说这个吃完了，不能吃完，您吃完了，您吃完了这词儿呢，咱们好像表面听没有错，但是过于生硬，什么意思，吃完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顿，明儿我就根儿搂了，没下顿了，不能，您吃好了，吃好了得，那您那边先歇着，茶给您沏好了，您吃好了，不能说您吃完了。事儿也是，事儿都是办好了，您不能说这是吧，怎么着，完了完了，一语双关，跟死它有一个，对吧。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这个您这个东西去买东西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小铺里边绒馅铺卖个针线的针头线脑，来了之后不能说我要什么，我上您这寻个什么来啊，我上您这寻寻有那个我家里边的顶着丢了，您上您这寻寻有没有顶着，这倒是无所谓，现在用这个都特别少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尊贵的东西不能叫要，不能叫买，叫请。好比说佛像、灶王爷，您麻去了，我请一灶王龛来，我请一个那个观音菩萨搁家供着，您不能说我买了一观音菩萨。他确实是给钱他得买，但是能不能这么说。还有呢就是这个大词小用，这是说呀，这个清朝倒台之后没有皇上了，用在皇上身上的话可以用在老百姓了，因为以前有皇上你不敢用，皇上没了老百姓开始用了。比方说夸一个人，您这个思维清晰，您决断正确，北京话一个词儿足矣，您圣明，这事儿办得怎么样，您圣明，
哦，这词儿可以用在民间。
对，以前是恭维皇上的，皇上没了之后，老百姓家里边也用这个。比方说茶馆里边这王掌柜的有句台词儿，大家可能记得比较清楚，您圣明，为什么是这个来这儿要这个什么的，收钱的，说你这儿的多少多少钱摊派，他就跟这个收钱的人说，说您圣明，如今晚上我这儿现在啊，光包后边的伙食不再卖饭了啊，也没开张呢，别说十斤大饼了，我一斤也交不出来呀。就是说这个警察来了，告诉说你也交十斤大饼，这个当兵的带着大饼出城打仗去，你这摊派十斤大饼，但您圣明，我这没有，现在你看他很客气叫您圣明。再有呢，就是北京人称呼某某爷，这是北京的一个独特的称呼。当然在这儿呢得把这个说清楚了，爷他是分这个几种，咱说吧，比如说大爷跟大爷是两回事儿。大爷呢代表的是上了年岁的男性，叫大爷，某某大爷，张大爷，李大爷。大爷呢，大爷一般来说就是这个家里边，比方说行大，哎，你行大，那我是家里边大爷啊，这是我兄弟。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人的做派让别人特别敬仰，是那么回事，为人很仗义，尊称爷。比如咱茶馆里边常四爷，对吧，秦二爷，这都是有头有脸在街面上混的，就尊称为爷。并且这个爷呢，有的时候还不分你岁数大还是小，比方说一个贵族家的孩子从出生下来刚会走道叫小少爷，他也是爷，跟岁数大小就没关系了，对吧。还有呢，就是那北京人称呼爷也得讲究分寸，比方说常四爷姓常，家里行四，叫常四爷。秦二爷秦仲义姓秦，家里行二，秦二爷。比方说王小宁家里的行八，你可不能叫，
这可不能随便叫啊。
这位爷姓王，家里行八，这不能叫，王八爷，麻烦了，
完了，
这
打起来了，
媳妇儿偷汉子，这叫王八爷。
嗯，
这不能叫，叫八爷就得了。哎、
哦、
一般来说姓王的我也很少听叫王爷的，对吧，为什么、王爷跟那个皇上他叔叔啊有点这个分不开了，所以一般来说姓王的您就叫行几，王四，四爷，王八，八爷，您千万别王八爷，就麻烦了、哎，这叫的这个人也有这个关系。另外呢，就是称呼别人家的人，这也是跟文化没关系，有没有文化都得这么称呼。比方说不能说哎你爸怎么着啊，哎你妈呢，今儿嘛去了，现在好像不讲这个了，以前讲这个理儿，讲这个面儿，家父如何如何呀，家母如何如何呀，啊，这是这个自称，这是自称啊，不是说称别人，我爸我妈就是家父家母如何如何。
嗯，
然后你称呼别，包括这家母也家慈，或者说家言，这是我爸爸如何如何，那么家兄怎么着，对吧。你要称呼别人的话呢就不能称为家父了，你要家父的话就好像咱爸是那意思了，那他爸不是你爸，不能叫家父，令尊呢、啊、对吧，令堂啊就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令郎啊，令爱啊就是你的儿子你的闺女，这跟文化没关系，都得这么尊称。就好比说当年这谁呢，我记得徐德亮去王小波家里，王小波跟我讲这事儿，徐德亮也记一辈子，进门之后看到了王小波的爸爸，这徐德亮其实很有礼貌说了一句您好，王小波就不高兴了，因为都是平辈嘛，大家朋友就数了他，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就是你见他爸你也叫人，叫叔叔也好叫大爷也好得叫人，您不能光过哎您好，你看您好很客气了，在北京人眼里这也不礼貌，那不叫人呢，所以这得叫人。另外一个呢就是称呼别人都是令尊怎么着令堂怎么着，说的自己要卑微一些、哎，就是把自己说的有点，这个我现在不提倡啊，有点低贱了。比如说称呼自己媳妇儿叫什么呀，糟糠贱内，称呼自己的孩子呢这个犬子，犬就是狗的意思，小狗的犬子，说到自己家人的时候地位都很低微，就看得出来捧别人贬自己，这是北京话的理儿。但我觉得呢捧别人现在也应该这么做，贬自己大可不必，媳妇儿就是媳妇儿，可以叫我夫人我太太，没必要在现在说我们家的糟糠，我们家的屋里的，我们家炕上的，这个就不好了。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北京话好多呀、这个儿化音也很有意思，这儿化音呢它的这个用处啊不一样啊，有的用的地方呢，比方说啊，举一个例子来说，王府井，北京话有什么叫去哪儿，今天去王府井了，你要加儿化音呢，哪儿去了，逛王府井去了，儿加没加，这俩都是北京话。 但是有的呢有分歧。咱最后再举一例子，夏天到了，很多人吃面条觉得顺的，吃面条讲究什么呀？锅条。有人说不对，念锅条。这两个首先说啊，我都听说过，锅条也有，锅条也有，都是北京人念的。但是追根溯源应该念什么呢？念锅条。为什么这样？给大家解释一下，锅和条这俩，一个是名词锅，一个是条是动词。大家发现没有，北京人说话动词是不加儿化音的。比方说咱跑起来呀，北京话不能说咱跑起来呀，你蹲下不能说你蹲儿下，咱蹦一下不能说你蹦一下，我抽你啊不能说我抽你啊，动词不加儿化音。但是名词可以加，锅可以加，锅对吧，咱支一锅来一锅对吧，锅碗瓢瓢勺对吧，底儿，这些都可以加儿化音。所以呢咱说名词加儿化音，而动词不加儿化音，所以应该是
锅
条，锅条，不应该是锅条。但是咱话说回来，现在这两种口音在北京都有，咱就不细究了。其实说到北京话呢，这里边学问呢好玩的事还有很多，但时间有限，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咱们明天晚上10点，阿龙说北京跟您再不见不散。
好。
飞着